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可以一同来敬拜。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呢？刚才弟兄告诉我，我要结婚了，很有福，身体健康，
耶和华在你身边，
耶和华在我身边，是吧？那这是有福，主的同在就是有福的。今天我们去想一想，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世人想象的福哈，我们说五福临门啊，我们身体健康，子孙满堂，钱财滚滚啊。那我们却看到，对大卫来说，什么才是有福的人？这个大卫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我们看到诗篇有一半，差不多一半是他写的，从小就认识耶和华的，对他来说什么是有福的人呢？今天呢，我盼望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真正的福分是什么，那么我很想完了之后你能够认同这位写诗篇的这位大卫所说的什么是有福的人，好吗？我们一起再一次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实在都是有罪的人，若不是你的恩典，你让你的独生爱子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主，我们怎么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主啊，我们何等感恩，因为你不仅赦免我们的罪，你借着你独生爱子来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主，你还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心里面。主啊，我们就求你在下面的时间，求你带领保守我们，让我们众人的心，我们归向你，我们俯伏敬拜，我们也能够抓住你，我们让你成为我们一生真正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那这个诗篇呢，我们看到很有可能是大卫在他犯了奸淫又杀了人家的这个妇女的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跟诗篇五十一篇一样的那一种的心中的那种煎熬所写出来的。这首诗篇呢，也是教会历史很有名的一个人叫奥古斯丁，在他要那段时间在病床上把这个诗篇贴在他的病床对着这个墙上，天天在沉思默想，带领他走进死亡，进入永生。这首诗篇是什么样的诗篇呢？一开始就讲到有福的人，得赦免起过遮盖起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第二节再一次的强调，这人是有福的。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有福的人跟世界上面今天所谓的福分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对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世界给我们的福才是福，所以我们花了一生的时间，到最后我们才发现都走错了。那这是我前三十年我来到福音堂之前，我也在这里信主的之前的那段历史，我以为这是一条世人所觉得很有福分的路。我花了我的一生，我说三十岁哈之前，但是神的恩典让我在那种困苦那种痛苦当中，好像在诗篇所说的，我找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福分。大卫这里第一节第二节讲到这人是有福的，然后呢第三节他就以他的经历，他说我为什么这么说，我希望他能够说服你为什么这么说。得赦免起过遮盖起罪的，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所强调第四章所讲的，这是有福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是很痛苦的，我这一段日子太苦了。然后接下来的 第五节，但是呢，有一个转折，当我向你陈明我的罪的时候，结果呢，整个就不同的，整个人生就翻转了。这个转折点呢，这就是每一个人有福的人一定要经历的，这个也是整个生命的这个扭转。我向你陈明我的罪，整个人生就不同了。但是诗篇还不是停在这里的，第六节我觉得非常关键。很多人只是看到前面哈，有福的人，真正有福的人不会停留在一到五节的。第六节讲到为此，也就是说我讲了这么多，你们如果真的同意的话，那么第六节是一个很正常的接下来的。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因为后面讲到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极其艰难的这样子的时刻，你的盼望在哪里，你的依靠在哪里。第六节，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我也盼望在座每一个人，我们今天都是趁着还有机会，趁着还有机会我们向他祷告，因为你是我藏身之处，你是我安息之所，我可以在你那里蒙你的保护。那我们看到诗篇第七节到最后呢，就讲到了这一条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条路。很多人都很想得到这份的福分，谁不想福的，谁愿意遭灾难的，但是谁知道福是什么，真正的福是什么呢？蒙福的路是怎样的？所以第八节到最后，大卫就告诉我们，这是一条路，只有这条路。那我们就来细看这几个要点哈。这是诗篇，第一个有福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是罪得赦免的。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就觉得啊，有福的人不是罪得赦免的，罪是那些犯法的、违法的，那些人就是大逆不道的。你看到这些就是街上的这些违法的、贩毒的这些的、很坏的，这些人才是跟罪有关的。很多人今天并不承认什么叫做罪，但是不仅诗篇，整本圣经我们看到从头到尾贯穿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罪。如果你觉得没有罪，那这本圣经呢对你就没有意义的。但是什么是罪呢？什么是罪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承认有罪了，我们觉得都是人的身体的生理的现象。我记得有一次，我不看电视的，但是有一次我以前我岳父岳母在看的时候，我就站了一会儿。养生的节目里面讲到人为什么会生气啊，我们讲到发怒啊，讲到那些贪婪啊，那些我们都很明显，我们有读圣经的都知道这是不好的邪情私欲啊。但是他说不是的，这是人的一个化学反应的，人的生理现象，所以的一些器官的一些的反应，所以你就生气的，不怪这个人的，不怪我的。所以我等一下骂你一顿，你不要怪我哈，这是我的身体现象，一个生理的一个反应。很多人又觉得都是社会的问题，社会这么坏，所以我是受害者啊，是吧？很多人说我今天我觉得我是女的，我生来就是这样子的，性别的混乱。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是不承认什么叫做罪的，但是呢，我们却看到诗篇这里讲到了，很清楚地讲到了什么叫做罪。中文呢，你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如果你不留心，这里的第一节、第二节，我用大的字体，就是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三个字呢，在旧约里面是比较重要的，这三个字就是原文就把罪的含义给表达出来。 中文通常就翻译成罪，但是呢这三个字是不同的。第一个字的过，过就是过犯，中文比较常常也翻译成过犯。这一个表达一种什么样的罪呢？就是讲到了一种，就是一种的叛逆，一种的我们说我要跟你对抗，是有一个标准，但是呢我就越过越界，所以翻译成过犯，这就是罪的。明明高速说100，但是我偏偏我要开到150，就是越界的。明明知道婚外情是不对的，但是呢我越界了。明明很多事情你心中知道，但是你去做了，这就是过。为什么这么做呢？人心里面那种的叛逆，那种的 rebellious， 那种的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子跟你对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非常惨怨的，遮盖其罪的这个罪。这个罪呢在罗马书第3章23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呢希腊文对这个字的翻译，就是含义是就射不中靶心，就是我们射箭的时候你不中敌，这就是罪了。这个字的原来就讲到了我们整个人类是有一个中心的，这个心啊，靶心啊，这是上帝创造时候定下的，你要这样子才算人的。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射不中靶心，都偏了，有的偏得很远，有的靠近一点。所以真正含义上面来说呢，我们都失去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这个标准，所以这叫罪。我什么都没做，我没达到这个中心，这个靶心也算犯罪的。圣经就是讲到我们人不应该这样子的，我们人应该要活出神的标准。第三个，这个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个罪这个字呢，它带着一种扭曲，一种邪恶，所以有时中文也翻译成罪孽，就是一种的扭曲的，一种你看到这不正常的，这种的罪孽啊，作孽啊，就是这个有的翻译成恶。所以这个字呢也反映出人的那种的什么叫做罪。如果我们真知道这个罪，我们看到这个罪呢是发生在我们周围，也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即便我们不承认有这个罪，但是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却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在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里面，一个离开上帝所要承受的这个恶果里面。无论你不承认也好，你承认不承认，你说没有神没有罪，你可以自我这个合理化，但是你依然在这个重担里面。我记得前几天有一个同工，恩福的一个同工跟我分享，他在这里读的大学，然后回去上海开公司，三份工作做得如火如荼的，就是生意做得非常的大非常的好。他也请了其他国家的人在他的公司里面。有一次呢他就是请朋友出去花天酒地的时候，他就问一个从应该好像是外国的一个人，他说如果你现在在家里你会这样子做吗？那个人就跟他说，我绝对不会这么做的。这个弟兄啊，他已经就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已经信主了，后来就回国。结果他一听到这个人一讲，他脸脏都没敷就跑回去了。圣灵就责备他，他痛哭啊。他虽然有很好的成就事业各方面钱财，可以说那样子的成功，但是那种罪的重担在他心里面。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大卫所说的，罪得赦免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经历过这个苦吗？大卫说我经历过。大卫能够体会罪中之苦，他隐瞒，他跟一个有夫之妇犯了奸淫，有的孩子 但是他要遮盖这件事情，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他遮盖又遮盖，谎言再加一个谎言，最后呢，还要把这个女人的丈夫，是他手下的一个忠心的一个战士害死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非常的惊讶呢？怎么可能呢？一个这么近前的人，我们今天说基督徒啊，怎么也会做这种事情呢？这就是罪的可怕。大卫体会最终的这个可怕，在那段时间，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这里讲到骨头枯干啊，看到了神的手在他身上沉重，他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以色列的夏天在旷野是不毛之地，全部好像沙漠一样的，他说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干旱。这就是在罪当中不认罪的那些痛苦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意识到这个罪的可怕呢？这个罪每一天都在蚕食我们的生命的，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之前经历过这段的日子，我相信在座的也有弟兄姐妹朋友，你曾经经历过，你或许正在这个痛苦当中，你依然的你不认罪，不认罪是何等的痛苦，你只能够在欺骗自己。那我曾经这样子经历过，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不仅是身体上的那种的煎熬啊，罪会带来身体上的这个报应的。我今天这个很多的身体上面的问题都出来了，看不出来了，对吧？但是我要吃好多种的药，这个是怎么出来的？我说这是报应啊，因为那是在那些年日，在这些就是抽烟、喝酒、熬夜、赌博等等这些的日子里面，累积到今天，罪会追上来的。神的恩典，他赦免我们，他不以我们当受的刑罚来报应我们，但是你的罪会让你的身体受到报应的，是吧？你整天的在陪人家喝酒，你的肝肯定出问题的。我记得很多的我那些的同学，有的跟我同岁的就已经不在了，开很大的公司，但是整天要陪人家喝酒，在国内是这样子的，结果这个就追上来了。我们看到不仅有身体上面，还有心灵上面的痛苦。你以为做那些事情你可以安慰自己说没事没事，你可以很大胆说啊，继续来继续做，但是呢，良心的谴责，良心的谴责。我太太的一个公司前几天开一个很大的会议，就请了一个人从温哥华请过来，10000块请过来，就叫他做他的见证。他不是基督徒的，他是在一个建筑公司做一个安全的一个演讲。他就讲到他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一个这个事故，结果呢他差一点的命都没有了。就是一个开机器的人呢，就是做错了一件事情。后来他分享，他现在大部分已经恢复了，所以他做演讲的时候，他讲到当时那个事故的人，一直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心里的一直的都放不掉这个事情，因为是他做了这个错误的事情，导致了另外一个人一生的这个痛苦，心灵上的煎熬，对吧？而且神必追讨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不知神不知鬼不觉，天不知地不知的我自己知道，但是神都知道了。神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所以我们看到世界是这么多的问题，如果神是公义的神，他一定是要追上我们的，对吧？一定要报应这个世界的罪恶。而我们个人来说，我们的神也一定会对付我们的，对付我们是为我们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苦啊，这是大卫深深知道了，他体会这个痛苦，所以呢，他才知道，他才跟人家说，罪得赦免的人真的有福的， 因为太痛苦了。但是呢，他马上就转下一节，就讲到这个赦罪的这个喜乐，痛苦之后那种的喜乐完全是不同的，对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生病过哈，就小小的感冒，你在感冒那几天呢，或者一两周，痛苦的不得了，对吧？当你突然好的那一天，哇，你觉得，哎呀，我什么都不要要求哈，我只要不感冒就好了，因为那种的对比啊太明显了。大卫就是这样子。大卫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就是讲到他那么痛苦，他一直撑着，一直不悔改不承认，撑到最后他撑不下去，然后一下子他转向神，一下子这个情况就不同了，神就赦免我的罪恶。这就是他要强调的，他经历到的这个赦罪的喜乐。他说这是有福的人。这句话呢，我们看到他是大卫讲到的，不是说他自己省察哈，不仅仅自我省察。他说我向你，向谁呀？向神，对吧？我们看到我们认罪的对象是谁的，不是的我自我检讨哈，或者我对得起我的良心，或者这个社会上面的这个标准，这是唯独是得罪的神。所以大卫深知到一切的罪恶的背后，其实不仅得罪的人，更是得罪了那位至高的主。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认罪是很具体的，不是哎，我们都是罪人的。我当时来到这个福音堂的时候，有个牧师跟我讲这个罪，我说哇，我们都是罪人嘛，没有一个完全的。但是呢，真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不隐瞒我的恶。当我后面在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所思所想的很多的东西是见不得光的，是吧？你不敢说出来的。不隐瞒我的恶，然后呢向你承认，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里讲到了一种认罪的对象，我是向你呀，而且认罪的内容是很具体的，不是泛泛而谈的，是真知道这个罪是什么的，而马上就有的赦免，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就是有福的人，对吧？你要不要成为这样子一个有福的人呢？其实罪并不可怕的，我当然不应该这么讲哈，罪是很可怕的，但是比罪更可怕的就是不认罪，而罪还不至于让我们绝望的，绝望的是我们死不认罪。我真的见过这样子的人。但是大卫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呢？不是他很完美呀，不是他很敬虔呐，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他是一个愿意向神认罪的人，而神就赦免他的罪，马上的赦免。这就是有福的人。不但这样子，刚才已经讲到了，如果我们只读一到五节，我们就觉得很有福的，我有那么多的罪，神都赦免我，对吧？好不好？非常好，赦免起过耶和华不算我有罪的，那太好了，我过去那么多的问题神一笔勾销，已经是很大的福气了。那确实如此的，因为罗马书第十章讲到了，这就是神要做的。神在旧约安排的牛羊要杀的献祭，就是以牛羊的血来代替你我，这样子的我们罪得赦免。那只是暂时的安排，但是至终的安排，完美的安排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以他自己的生命，好像牛羊一样，神的羔羊被杀献祭的，所以他的生命代替我们的生命，所以耶和华才不算有罪的。不是说神可以贿赂的，神可以走后门的。原来这个代价很大，这个代价就是神独生爱子的生命，为你我买赎。那这个恩典已经大够大了，对吧？而且大卫说，我实在经历到这份痛苦啊，在这份痛苦里面，实在是看到了罪能够被对付的、被涂抹的那种的喜乐，是真正有福的，比什么都有福啊！大卫是做王啊，对 对吧？大卫是大有能力的，他到哪里神都让他都得胜的，所以他财富、他名誉、他地位、享受什么都有的。但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都不算有钱人，当你真的接触那些真正很有钱的或者很高地位的，你会发现他们也不满足的，是吧？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如果离开的这个源头，好像你的电话充电电源断掉，好像一个风筝一样的在天空乱飘的，没有出路的，所以这是非常痛苦迷茫的。为什么我们看到世上有那么多人选择自杀？因为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但是你我虽然我们渺小，但是神实在爱我们，神爱你爱我。所以今天你有幸听到了，那么多的人听不到的，他们不知道出路，所以在最后一刻他们选择的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有这个盼望，因为这是有福的人。当时的第六节讲到为此，就是前面如果真的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不会停留到一到五节罪得赦免就开心的。大卫说，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患难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们人生不仅仅是罪带给的许多困扰，我们还有很多的时候是被苦难、被患难所包围。我们更不能够面对的就是大水患难的律师。大水患难，你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记载，世界被洪水淹灭的时候，那时候多少的人在那里哭天喊地啊？挪亚的时候，大水患难。我们每一个人，世上无论是已经过世的，他也要复活，或者还存留在地上的，都要站立在审判者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要回来，要审判的时候，那就是灾难的律师啊，那就是大水患难的律师，那就是启示录讲到，无论是君王、大臣、将军，都在呼喊说：“山啊！”岩石啊，盖住我吧，我巴不得能够撞到地底下，你保护我嘛。大水患难的律师，大水患难的律师，谁是我的藏身之处呢？所以大卫深知神的一个人，他说为此，前面讲到神你会赦免我的罪啊，我不会停在那里的。所以什么是有福的人呢？找到藏身之处啊，能够找到安息之所，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神成为我们的安息，那这才是有福的人，对吧？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神啊，你都是我的藏身之处，再大的难处都不能大过神了，你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包括死亡能够大过神吗？面对死亡，神啊，带领我，你是我的藏身之处，再大的难处神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躲避，我们的避难所，这才是有福的人啊，对吧？寻得藏身之处。我们看到第六节讲到为此啊，因此我要求更大的事情啊。真知道神的人不是说我罪得赦免好接下去哈，我再继续的过我的放纵的生活的，反正神是充满恩典的，我祷告他就赦免我的罪，太好了，我再去犯罪。这绝对不是一个真知道罪、真知道神恩典的人。知道神恩典的像大卫一样，原来神这样子可以赦免我这么大的罪，为此我要求更大的，要趁着这个机会啊，叫抓住这个时机啊！我们看到这个时机太重要了。有一些人没有这个机会的，在过去的这些年死了多少的人，对吧？有一些人没有这个机会的，趁着可能今天你第一次来到教会，你要趁着这个机会， 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他不是在最后审判大地的时候，还有恩典的时候，你要紧紧地抓住他，向神来祷告，神啊，赦免我，赦免我的罪，我不要再陷入在罪里面，继续地向大卫说，我的骨头都枯干啊，我要快快地回转，在患难的时候，神啊，成为我的安息，成为我的避难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有福的人呢？这就是有福的人，对吧？有福的人呢，不仅仅罪得赦免，这已经是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但是诗篇一开始就讲到，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心中没有诡诈的，这人是有福的，罪得赦免。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你没有体会那种最终的那种的痛苦啊，其实我们的认罪是很肤浅的，我们都会认罪的。如果你有参与儿童的那个主日学啊，你问小孩子的问题啊，他们都回答的对的。这是我以前在福音堂好多年的经历，问小孩子他都回答的对，都是百分百的正确。你问他有人有罪吗？有罪，都有罪。但是他对罪的那种体会呢，已经，我说小孩子能够有这个机会已经算很好了，只不过他的年纪还没有达到那个能够更深的去体会。我们大人就会的，我们体会到那种人心的诡诈，体会到我心里那种的贪婪，我的那种的邪情私欲。当我们真的体验到那种罪当中我不认罪的那种痛苦啊，那么你再转向神，当神带领你感动你，你转向神那种的喜乐，我相信你是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这就是我那时候信主的时候那一刻呢，我才发现我可以笑了，而且这个笑呢，是我好多年都没有体验过的那种的笑，是非常开心的笑。因为以前实在在很多的痛苦里面，但是呢，不懂得转向神，当转向神的时候，那种的喜乐真的不是吃喝什么享受可以比拟的。那这就是呢，我们看到的有福之人，他找到的神，而且他藏在神的里面。但是呢，什么是祝福的道路呢？什么是门福之路呢？大卫不仅仅讲到有福的人是这样子的，他还继续在讲，他讲到的有福的人是会找到那条出路的。这条出路不是很笼统的，这条出路是很具体的，很详细的。这就是他接着讲八到十一节，讲到行走到门福的道路上。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福，但是我们不喜欢走在这条路上，因为这条路不好走，对吧？这条路很多人都不愿意走，很多人好像我一样，宁可在外面放纵放荡，放纵自己，不愿意走在这条窄路上。但是呢，神说这才是门福之路。第八节讲了，我要教导你，我要教导你，说明什么意思呢？说明我们有很多东西不知道要被教的。为什么你要教小孩啊？他不懂啊，所以在这里说我要教导你，还要指示你单行的路，意思有一条路是你应当要走的，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你想么走就怎么走啊，这是神的路啊，我要指示你单行的路。而且呢，这里讲了，我要钉钉在你身上，寸戒你，意思就是呢，我们是要被鞭打的，要寸戒的，这些我们都不喜欢的，对吧？到底这里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很多人说这个是大卫，因为这是大卫诗篇，是大卫写的，有可能哈。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有一些人认为呢，这是神在讲话的，因为诗篇呢，很多时候神就突然就讲话，就好像我们第一首诗歌所唱的， 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诗人在写的时候，神就突然讲话了，那也是可以的。因为呢，即便是大卫说的，也是出于神的感动，圣灵的默示才有的。所以呢，这里讲到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单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神要定睛在我们身上劝诫我们，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愿嚼环配头勒住你，那不然就不能驯服。这个很形象，对吧？你有没有见过骡马？就是驴一样的，你不圈住它，它就不听话。所以那种的叫做拗哈，那种的就是你要拉扯的，这就是你呀，就是我啊，你说是不是呢？很多时候神叫我们要这样子，你说不不不不，我一定要那样子，就是拉扯，一生都在这种拉扯里面的，你知不知道啊？我们一生每一天都是，我到底要听神的话，还是顺我的，还是顺从世界的呢？我们不是那么天然的顺服的，但是呢，这里神的心意说，我要教导你，我要教导你，我甚至要劝诫你，说的难听，我要鞭打你的，我要把你打服的。那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我服下来的，我以为我可以，没有神，我可以梦想计划我自己的一生的，但是我服下来，因为神的管教是为我们好的。今天若是你蒙神的管教，这是有福的人，很痛苦，但是神要教导我们走一条这个正直的路。我们看到这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是要听从神的教导，有福的人是走到神单行的路上，要是一个听话的，听神的话的。然后第十节十一节讲到一个对比啊，恶人跟义人有什么不同呢？这里讲到的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十一节讲到应当靠耶和华。所以义人，那些真正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不是完美的，不犯罪的，乃是懂得依靠神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才是有福之人。有福之人呢，至少有这三方面，他是一个受教的，受神的教导。我们无论崇拜、祷告会，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分享交通主义学，目的是什么？受教，对吧？我要被教导。有些人他会教导圣经的，就教导我们，我们就受教。如果你已经没有这个受教啊，那你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觉得已经不需要学习的。我们看到连保罗一生都在学习当中，是吧？使徒保罗、大卫都是在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所以这个太重要了。求神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一生做一个受教于神的话语的学生，一生都在学习受教。不仅受教，我们还要像那个听话的这个我们说听话的儿女一样的，不像那个无知的骡马，一定要拉着、扯着、打着才服下来。一个降服的生命是非常蒙福的，蒙福的不是拥有很多世上的财富，而是你的生命是怎样的。你是一个降服于神的人吗？很多时候会看得出来的，因为我们都有体会的。你看小孩子很早学的一个就是 no， 对吧？小孩子不，我就不听话的。我们跟神也是这样子，不，我们有自己的想法的，我们觉得神的想法没有我们完美。所以我们顺服是很难的，夫妻之间也是，为什么要听你的？你明明错了，我要听你啊！啊，所以夫妻之间也常常有矛盾，就是这样子。这也是我这十几年在学习到的一个功课。所以顺服、降服是很难的，对吧？但是的神却教导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顺命的孩子。所以生命的成熟是否，我们是以这个顺服与神作为一个标记的。还有一个标记就是信号， 信靠，对吧？我们无论我们做的好不好，甚至我们失败了，义人跟恶人的不同在哪里呢？义人就是有盼望，义人我失败了，但是神不会离弃我的，神啊，我会转向你，我信靠你的应许，我知道你是爱，你不过看我如尘土一样，好像诗篇103篇，我们不过是尘土，你看我们如同尘土一样，你不会按照我们的罪所担受的刑罚来报应我们。我们信靠这位神，因为从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到这就是神的爱，所以信靠，这就是有福的人，对吧？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传的福音目的是什么呢？也是让我们走这条蒙福的路，所以叫福音嘛。主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就是信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罪得赦免，而且给我们受教降服，一生信靠他，一直走完人生的道路，这就是福音，是吧？所以主耶稣来的就是要成就这个旧约里面一直期待的这个应许，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有福，有福的人，你愿意不愿意的？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呢？你说我愿意啊，但是呢，你愿不愿意走在这条蒙福的道路上呢？受神的治理的，依靠耶稣基督的，一生不是依然顾我呢？那这个呢，需要神的恩典，求神真的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因着投靠耶稣基督，我们能够经历到这个真正的这个福。如果你不知道是罪，何为罪，福分跟你没有关系的，真正的福跟你没关系。如果你罪对罪是轻描淡写的，你没有经历到那种最终的那种的苦啊，你也不会体会到这个乐是什么，你也不会珍惜耶稣为我神预备这么多的那种的宝贵。但是当你真的体验到了，你就知道这个实在是太宝贵了，所以你一定会抓住神的，没有什么可以摇动你。世界可以再改变，人情世故可以再改变，但是你会为此我抓住神，神啊，我抓住你，而且我愿意走在这条的路上。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你依然的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指教我们。主啊，我们巴不得你赐福在你面前的每一位，成为一生真正的领受祝福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赐福的管道。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